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哈曼想出一个邪恶的计谋，要灭绝在巴比伦的犹太人。在当时在朝中当官的犹太人莫迪改并不想违背自己的良心去向哈曼跪拜。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讲到哈曼向亚哈随鲁王请示有关灭绝犹太人的阴谋。请打开旧约圣经，请翻到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圣经，但愿主的话语喂养我们的灵命，使得我们得以饱足。对了，弟兄姐妹，感谢您经常能够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您来信对本节目呢提供宝贵的意见，并且呢分享收听心得。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地址，请您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您也可以通过电邮跟我查克弟兄联系。好了，现在我们继续来查考以斯帖记。上次我们讲到，因为当年扫罗违背神的命令，允许代表肉体情欲的亚玛利人存活，而今在多年之后呢，亚玛利人像鬼魅一样的回来，要除灭了扫罗的后裔。那么亚甲人哈曼被亚哈随鲁王安置在一个崇高的官位上，位高权重啊，于是他就下令，无论自己到哪里，大家都要向他跪拜，向他敬礼。但是呢，莫迪改拒绝那么做。当时犹太人是非常严格的遵守神的律法，绝对不可以向任何雕刻的偶像叩头下拜，不可以敬拜这些个偶像。莫迪改呢更是严格的遵行了，他绝对不会对任何人去跪拜，他只跪拜神，只在神的面前屈膝下拜，他只会那样向神表示尊崇之意。所以那些个在一旁站的人就说了，哎呀，你怎么不跪拜啊，那是法律的规定啊。他回答说，我是犹太人，我不向任何人下拜的，我们呢只跪拜神。于是呢就有人去告诉哈曼了，因为啊他们想考验一下这条法律，看看人们是不是能够遵从。他们就让哈曼注意到那个犹太人呢 不下拜。当然哈曼注意到有这么回事了，他就非常愤怒，因此呢就想出一条计谋，他要灭绝所有的犹太人，不只是杀莫迪改一个人而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除灭。然后呢他们就寻求邪灵的指引，去掷普尔，就是抽签啊，掷签，看一看哪一个月最适宜于执行这条命令。那么掷签的结果就抽出了阳历的十二月，就是犹太历法里的三月。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八和第九节说，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 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事实上呢，他是在用大约1900万美金来行贿。他的计划呢，是要把所有的犹太人都杀光，将他们的财产的充公用来支付这笔钱。他要在杀了他们以后呢，再夺取他们的全部财物。以斯帖记第三章第10和11节说，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上头有王的玉玺，给犹大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王对哈曼说，这银子仍赐给你，这民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13节说，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大利乌做波斯王的时候，在波斯帝国设立了很好的邮政系统，所以呢，王吩咐说，你去办吧，下诏令通传全国各地，在第12月的第13天就处死这些人。以斯帖记第三章第13节说，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12月，就是亚达月13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掠物。就是说就这么办吧，你可以杀死他们，随后呢随意处理他们的财产吧。以斯帖记第三章14和15节，抄录这旨意，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他们预备等候那日。异族奉王命，急忙起行，旨意也传遍书山城。王同哈曼坐下饮酒，书山城的民却都慌乱。以斯帖记第四章第1到12节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时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 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书山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塔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塔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塔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以斯帖呢，听到他堂兄莫迪改穿麻衣躺在灰尘中哭泣，他就问了：“哎呀，发生了什么事啊？”莫迪改呢，就送了一份诏令给他看，并且呢，建议以斯帖去见她的丈夫。你能想象得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夫妻关系吗？王已经有30天没有召见以斯帖了，如果他在王没有召见他的情况下他就出现在他面前呢，他一定会被处死，除非王要向他伸出金杖就可以饶他一命。就是这么一种奇怪的关系。说实话，以斯帖呢，他有点犹豫，哎呀，要不要去见皇上呢？以斯帖记第4章13和14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献金的机会吗？就是说呢，第一，不要以为因为你在王宫里就可以逃脱王的诏令了啊，你也是犹太人呐，这种事呢也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再说呢，现在神给你机会做拯救同胞的器皿，如果你不去呢，神还是会使用别人的，但是你呢就会被除灭了，你和你的父家都会灭亡。神会施行拯救，因为神的旨意是坚定不移的，不管是在什么样的逼迫当中，神一定会保守犹太人的性命，让他们可以全部都存活。神必须保全他们，神也会保全他们的。但是你和你的家族呢，却会被除灭了。谁知道呢？也许是神把你带进宫里就是为着要这个机会吗？啊，这一切事呢不只是巧合而已。我呢常常听人们说，哎呀，你知道吗，哎呀，最巧合的事情啊发生在我身上了。但是巧合这两个字在基督徒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因为神的手在引领着我们，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上神都有他的计划和目的。许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大灾难，那么实际上呢恰恰是神所策划要我们经历的事情。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这么分享，他说当他回首自己的一生，可以看见神打从一开始就怎么样用他的双手在引领着他。史牧师承认 自己在过去的日子中呢，有好多次都以为是被神撇弃了，他以为神已经把他完全给忘记了。他确定神不再关心他或者他的生活所需，因此呢，史牧师说他是经历了非常沮丧困难的时候，他经历过很多的艰难困苦。但是史牧师说，当他回顾过去的时候，他可以看见自己的每一次经历都有神的特定计划和目的。神打从一开始就为他预备了他要走的路，所以那些令人失望的经历，那些个日子以来在事工上的挣扎，今年累月的艰苦努力，多少年来的急剧生活，为了生存而打拼了等等，这都是神在预备他，目的呢，是要他做神希望他做的事。什么是说，第一，神让他在事工上经历了17年的失败，让他彻底明白自己是一无所能，而且呢，当神开始做工的时候，他不会去夺取神的荣耀。什么是说，他经过了17年最努力的时光，那是他最好的岁月，因为当时他年轻啊，敢创新，活力充沛，而且满头是曲卷的黑发。神就让那段岁月就这么过去了，让他过了巅峰时期，然后呢，神就开始做工，让史牧师能够聪明地分辨出他的工作和神的事工之间的差别。史牧师说，他可以回顾过去17年的事工，给你展现他的工作啊，他最好的工作可那却是以失败告终。而今天他看到神的事工的成果了，而且可以与另一个人并肩站立，看见神所成就的一切是多么让人难以置信，叫人惊讶不已。然而史牧师说，过去的那一切都是必须的，因为他太自信了，有太多的想法，太多的改革，神必须让他在那17年当中经过尝试之后呢，把这一切都消耗掉，直到他放弃。现在一切都是神的事工，这是多么的美呀。他说他不需要担心了，也不用在晚上不眠不休了，猛烈的捶打枕头，绞尽脑汁的策划，哎呀，我们要怎么办呢？要这么做好不好啊？等等。原来一切都是神的事工，是主的教会。但是他说，他却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恍然大悟。所以一路上所经历的都是神在做工。神让他在目前的教会里面遇见那些人，又让他呢迁到现在的城市里来遇见了这些人。什么是说，尽管他有时候以为是神撇弃了他，其实呢一路以来都是神在引导和带领着他。什么是说，他最初在克勒纳城当牧师，刚刚到那儿的时候，他和师母呢只有两个孩子，教会里有16位会众。他在那段最好的岁月中花了2年努力的工作，挨家挨户的去敲门，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事。但是2年之后呢，教会却只有17位会众。他说因为他们的儿子杰夫在那段时间里面出生了。哎呀，史牧师说在那里做传道工作真是难呐，他真的是觉得自己被拒绝了。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辞职。后来呢，一位很仁慈的主教说服了他，叫他呢再试一试。这时候，神就开始在他身上做工了，因为他在那里的时候遇见过不少人，虽然他们没有去他的教会。后来呢，他所认识的这些人却成为他离开宗派约束的重要原因。史牧师在那里认识的人没有去他牧养的教会， 但是很多年之后呢，那些个人在他灰心沮丧辞去传道工作的时候，却对他说，诶，你怎么不到我们科罗纳的家里来开个查经班呢？于是呢，史牧师就到他们家里开了个查经班，后来呢，就成长发展成为一间教会。史牧师开始看到神的工作。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他没有花两年痛苦的日子在那里遇见过那些人，他说可能今天他都不会继续当牧师，因为他实在是受够了。但是神的手在做工，一路上史牧师都可以看到是神的手在带领着他，神一直在成就他自己的目的。谁知道为什么你还没有被带进神的国度里呢？也许过了不多久，在你徒劳无功的努力和挣扎之后，你终于将一切都交给神了，让神有做工的机会，这时候你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了。所以你看，史牧师就是这样谈到他的问题。他说啊，他很固执，坚持要自己去做。他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就不断的去尝试。那么多年以来，他都不把事工交托给神。但是他说，现在他是多么快乐呀，因为他终于学会了把事情交托给神了。弟兄姐妹，如果你学习把事工交托给神，就会发现神会用很特别的方式来做工。谁知道呢？谁知道神要怎么做呢？谁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呢？谁知道神为你的生命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好了，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以斯帖记。在第四章的16节，以斯帖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就是一种委身，是完全的委身。这就是神想从你生命里得到的那种委身。主啊，这一切我都交给你了，如果我死了就死吧，但是主啊，我会去做，我这就去做。以斯帖记第四章的17节，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次的同样时间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仍然会继续查考以斯帖记。
现在以斯帖要为犹太人到亚哈随鲁王面前请求赦免，以斯帖在行动之前要求所有的犹太人为他禁食，他自己也禁食。这个举动是我们今天信徒应该学习的。待会儿查克老师将回答问题，请继续留意收听。查克老师，我们曾经提到，在08年史密斯牧师所负责的各个他教会主办了第19届男士会议这件事。据我所知，这次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字，就是去。请您谈谈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主题呢？好吗？
关于这个男士会议呢，所选出来的主题就是去。我想这是因为许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倾向于坐着没有行动，但是实际上呢，圣经总是呼召我们要有所行动。 所以男士们要有所行动，要去，而不是紧紧地坐在那里听或者说。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我们再来了解为什么以斯帖到亚哈随鲁王面前是那么困难和危险。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